啊，弟兄姐妹平安。听到哈、哦，听到哈、哦，因为我不是很习惯常用这个麦克风，也尝试一下，挺好的。啊，在这里跟大家问候哈、啊，也代表神学院、代表中心来问候大家。那、啊、你说为什么这么复杂呢？你在两个机构来服事。是的啊，有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现在呢开始呢在中心担任总干事的岗位，也在学院里面呢帮点小忙啊。都是神的恩典，所以过去半年呢，我是休假了，就是侍奉了20年，没有真正的停下来过哈。对不起啊，我把它这样好一点哈。没有真正的休息过哈，所以过去半年呢，就跟学校拿了半年的安息年。那我跟师母呢，几经辛苦回到香港看，我们的母亲哈，师母的，我的岳丈母娘已经91岁，我妈90岁，两个人独居了，在家里面好多年，然后过去2年大家都知道挺不容易哈，我们都不容易是不是？啊，所以他两个老人家呢，什么都不会，一个人住在家里，实在挺挂，纪念他们，所以我们就回去。结果呢，神就让我们回去，啊，虽然就是好像什么都没做到，因为我回到香港就经历到香港那个很严重的那个疫情的爆发，啊，香港这个地方呢其实很特别的，啊，基本上是没有距离可言的，啊，你说接领我们说 distancing 真的可以有机会割开一下哈，那刚好是过年前后。你再出去菜市场、超市市场，基本上都是背靠背的，啊，你说那个病毒怎么可能不爆发了？很难，是不是？还有一点特别呢，你在家里有没用？因为呢，楼上可以全给你的，楼下也可以给你的，旁边也可以给你的，啊，所以你就没有地方可以跑。唯一一点就是每天依靠主，所以经历到很多。回去也有一个我们亲爱的亲人，因为病毒的原因离开这个世界。所以心里面是很难过，但是呢也经历到上帝的恩典，就发觉越困难的时候就越看到上帝的手跟我们同在哈。所以今天很高兴来到这里呢，不少教会还没有恢复到实体，或回到实体也好，但是回来的弟兄姐妹也慢慢在适应当中，我们要加油哈。因为在这个困难的时代哈，就今天我跟你分享一个主题啊，幕后的圣工啊，上主幕后的圣工，这我们就知道，越困难的时候，主的工作就会越兴起，啊，他的教会去负责哈。好，我们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做祷告好不好？我们把时间交给主。主，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有机会聚集在一起来服侍主。透过主你的话语，圣灵，求你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明白你的真理，明白你的真道，复兴你的教会，推动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往前为主做见证。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啊，今天跟你分享的就是啊，上主幕后圣工，乱世中兴起的差役群，差役群，啊，到了中心侍奉了，不是因为到了中心才有这样的讲题。乃是我在过去这么多年的一直都有参与差遣的服事，特别在神学院的过去8年的侍奉呢，我也将一些学生差到不同的差会里面，啊，到不同的细节里面去，啊，不同的地点里面服事主。啊，今天呢跟大家分享这个经文呢，看起来很长，但是我不会讲太长，因为经文太长的话，所以我跟牧师讲，我就没有预备 PowerPoint。你们都有手机是不是？那我们打开圣经哈，把声音调到静音啊，我们来慢慢看啊，在这里25节的经文，《使徒行传》第8章里面啊，求主来帮助我们怎样领受他给教会的使命哈。那如果你手机打开呢？你就看到哈，这段经文，我相信大家都念过，特别可能是查经的时候呢，你们也曾经用了很多时间，所以一点都不陌生哈。就讲到 耶路撒冷的早期教会的母会被迫害之后就分散，记得哈、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都记得这些重点之后呢就没有很清楚哈、去理解这个事情之后发生什么事情啊。今天我神感动我去选择这段经文呢我是感觉让我就很有领受的。为什么呢？你从你的手机的圣经里看到当撒是发生什么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发生事情是耶路撒冷的母会，就是早期教会都建立在耶路撒冷啊，你们都知道哈、主要是什么人来建立的？哪一个种族的人呢、犹太人呢、对不对？所以基本上早期的教会开始的时候都是以犹太的族群为主啊。但是当下呢，到第八章的地方呢，就告诉我们，路加就告诉我们说到，从那天开始啊，这个教会耶路撒冷的母会就受到迫害，然后不只是迫害，是非常大的迫害。然后发生迫害之后怎样呢？很奇怪，你有没有发觉，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哎，你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些使徒不走？那时候总共有几个使徒？还是十二哈，没有减少哈。为什么？犹大死了之后，重新再求主再赐一个进来嘛，马提亚进来，对不对？那说还是十二个，但是为什么这十二个人不走呢？应该是走的嘛。除了他们之外，门徒分散，你们知道门徒分散有多少人？圣经有没有说？没说哈、但是大概可以算出来。如果你从那个第二章的地方哈、你回去第二章，41节，就看到五旬节之后教会的膨胀啊。那天记住哈、不是教会的成立哈、如果你用心看圣经，是那天教会膨胀的日子。门徒增加了3000，对不对？我们来看两个数字哈，没有时间我们慢慢算，也很难算得准，反正你大概知道有多少。都到第四章的第四节，当门徒传福音之后，那天男丁的数目增加多少？5000啊。所以你加一加不算是一个家庭了。很多人说男丁就 不包含妇女哈，这些我们不先不要这么指示。你这样加起来多少？已经8000了，对不对？所以肯定不止8000，因为圣经告诉我们，门徒都分散，谁的这12个留在？那当然，这个很难是追踪当时候是否8000人或10000人或18000人都走，反正呢走得很厉害，对不对？发生问题了。这个是坦白话，是跑路了，你知道吗？不是去旅行了，不是去 holiday， 不是 road trip 啊。我们知道哈，从犹大到撒玛利亚不是很远哈，撒玛利亚在犹大的北部，他们要离开早期的母会，那为什么门徒不走呢？使徒不走呢？可能有些原因哈，不是很明确，但是可以看到一点了。说我今天请你翻开圣经哈，我跟你们同工说，哎，对不起啊，今天要大家做点运动哈，但是现在你的手机很方便哈。你翻开第一章，其实呢，耶稣早就给使徒有一些命令。第一章的第四节，耶稣跟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看到吗？看到哈。然后你再看到第八节的地方我看一下哈，圣灵一章第八节，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有没有看到？看到哈，是从耶路撒冷开始到犹太撒玛利亚这个其实也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因为他们的旁边嘛， 对不对？这样过去嘛。哎，但是我问你一个问题，你没有想清楚一点，当下的使徒不走有什么原因啊？这里这样的三句经文把它摆在一起来思想啊，都是路加所写，路加所记载的。其实我的领受是这样啊，圣经没有讲得非常非常非常的清楚，但是清楚的地方是谁叫他们不要离开耶稣，但是谁叫他们要离开也是耶稣。到底什么时候才离开？没错，是不是啊？这个就是我的领受啊，是有时候圣灵的工作是明显的，但是有时候也不明显的啊。这个中间产生从明显从不明显到明显啊，我们这样来比方啊，好像时空间的两个点哈，从 A 到 B， 这里就是个空间产生出来嘛，对不对？这个就是我们的每天的生活，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历程，对不对？所以圣灵的带领呢，有时候你可能瞬间就知道他愿意的话，如果他不愿意，他的计划不是这样的，你就跟着走啊，走一步看一步，这是什么信心啊，是不是？所以其实是不容易的。有时候圣灵是他的这样的启示，是他的主权，明白哈？我们能不能够啊规定先知上帝怎样做事情啊？不行啊！啊，所以大概是这样的情况，我们就了解到一点点。当下使徒的不走了，不离开了。第一可能是听话，对不对？第二可能是还要观望啊。他们到什么时候离开？有没有离开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有，等一下你看到，等一下他们就走了。但是先走的不是他们，先走是其他人啊，不晓得是8000还是1万还是7000，不知道啊，很难说得准。但是反正圣经告诉我们，除了他们之外门徒都走。那往哪里走？就是按圣灵耶稣所说的所预言的，是从犹太到撒玛利亚，他们就这样走。那走的时候是怎样走呢？我刚说的他不是去 road trip 啊，不是今天去度假区了啊，他们是被迫害。你看第八章第三节，迫害，还要在当下形容耶路撒冷教会大受迫害之后呢，还要明明说明有一个人的出现，就是扫罗啊。大家知道哈，扫罗当时候是对不起，还有漏掉第二节哈。当时候迫害呢，出现一个非常哀伤的光景，就是谁死了？斯提凡死了。斯提凡是谁？记不记得？从第六章就知道哈，好，我们来问习一下，我知道你们知道的了，你们很谦虚哈。第六章就告诉我们，第五节，当时候不是早期教会事情越来越多吗？使徒因为要传道为念，所以就选出一些被圣灵充满，六章第三节哈，然后有智慧充足的人来管理教会，对不对？所以有时候很多人把这些早期呢形容为执事啊，我们不谈这个事情了哈。所以他是第一位在这里的名单，六章五节提到他的名字。那第二位是谁？腓力。这两个人呢，就是在第八章重新再出现。当然，在出现的时候，使徒反已经是殉道了，对不对？因为他讲完道就被犹太的人把他打死了。所以当下对教会是很憎恨的，很大的挑战。第一个领袖殉道了，为主做工的人被打死了。那还有不止，还有就是迫害继续来的，没有停的。所以整个教会在一个，可能在一个，你看他们的反应哈，门徒就走了，无论是几千，反正可能是很大的
数目的人，很庞大的人数离开耶路撒冷。说当下的教会是发生这样的事情。在一个很困难，就是好像我给大家一个题目哈，这个教会的艰难的岁月。我刚早上来跟牧师啊，很久没见了哈，叫大家啊聚聚旧啊聊一下。我们都发觉，真的这个大时代是困难的。那有人说是越来越困难，你怎么看？那如果你就是单纯这两年哈看，是的，两年多了哈 ，COVID-19 嘛，2019哈，现在是2022，有啊科学家说 scientist 说是要四年，从历史看很大的瘟疫呢，也是三到四年哈，中世纪的时候发生的，在欧洲哈，死掉三分之一的人哈。15还是16世纪忘了哈，死了好多人，总共3到4年。但这个对我们来讲重不重要？重要在哪里？重要是把我们的跟随主的人的视线、目光聚焦在这些问题上面。这个很自然的，对不对？我不是说做对还做错。乃是我们在经历这个光景底下，我们的眼睛往往第一反应是怎么样？就是看着这些困难，很自然的，对不对？啊，说刚刚姊妹的见证哈，感谢主，神他的工作很大哈，在病患的时候给他父亲看到这样的梦中里面一些的，啊。当然这个今天不讲这个了哈，因为梦是另外一个课题，一个也是一个非常不容易去明白的，但是实在是有可能发生的，有可能发生的。所以你看今天我们身在教会的人，面对从2019年底到现在两年多了，可能后面还有，如果科学家说是四年，就还有一年多。但是坦白话，谁能说得准？现在这个病毒最新是什么 ？XE， 听到了哈 ？BA 到 BA.2 到 XE， 谁知道呢？还有多少？那但是不止呢？你看这个事件啊，水前年是山火，今年是水灾。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也是还没停下来等等，然后西方的国家他们外交方面就是很强势的往外扩张啊，所以你看到等等都有时候让我们的眼睛都好像放在这个时代好像没有希望这样子。弟兄姐妹，我们活在当下，你看到的是什么现在？虽然我跟你都一样，我刚刚说了，我过去神让我有时间休息，我回到家里陪伴我的母亲的时候，刚好是碰上家人有病，刚好是遇上这样的疫情，你说心里面会不会难过？会的，很自然。但是我们必须提醒自己要回到神里面，回到他的话语里面，让他的话语来带领我们的心，不是让这个世界来带领我们的心。教会明天是怎样啊？所以有一首很老的歌哈，明天会更好，你怎么看明天到底是不是更好？我的理解是，但是那个好是上帝的好，上帝从创世，他是看一切他所创造的都看为好，是不是？所以诗篇73篇说耶和华是美善的，就是耶和华是原文是好，他是好的。所以弟兄姐妹，在这个光景底下你看到什么呢？ 只是看到很容易看到，就是这两三年的问题，这边的问题，那边的问题。坦白话，真的是有问题的，不是没有问题的。我不是讲一些随便讲一讲而已。这个世界真的很多问题。你现在在外面看到很多做生意的人很辛苦，甚至于很多店铺已经关门，你看到吗？也许你在当中已经担忧你失去工作，也许你已经失去工作。在这个光景底下，你是否单单看到目前的困难？更有人说现在俄罗斯的战争就网上你不是看很多 YouTuber 现在是不是已经有人在讨论到敌基督的出现了，有没有注意这段我跟你说了，谁知道了前苏联的时候也有人这样说他就是敌基督。结果我有个同工跟我说，有个牧者和讲完第二天苏联就解体了。也有人说是欧盟也是敌基督。管这个这么多干嘛呢？我们今天是服侍主的人，如果看到这样的光景底下，就是你有没有看到在困难之外，没有错，好像是都很荒凉了。神的手在哪里？刚刚姊妹的分享就看到了有一天爸爸是有可能是会信主的，很有信心的上帝的手在哪里？越困难的时候，上帝的工作就越接近了。为什么？为什么？只是因为不是他的工作以前不在，乃是在人类没有什么事情的时候，生活很安逸的时候，大部分的人都看不见他的手。其实他一直做工，从来未停，对不对？这耶稣说了。只是有时候我们很容易就是在平安度日的时候就没有看到上帝的手，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困难而已。但弟兄姐妹我跟你说，越是这样子的话，你看到上帝的手的机会就越高了。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时代，神要兴起他的工作，神要兴起他的工人来为他做见证。说你看到回到经文里面，你看到这样的开头其实是一点都不好的如果说世界明天会更好，就问自己你的定义在哪里。我鼓励大家是看神的好，神的好所以我们继续看下去，八章第四节来到第二点了你看上神是怎样预备人的。刚刚讲是执事里面的排名，使徒反是第一位，是不是？第二个是谁？腓力。好，现在就看说到他了，腓力出现了在这里来讲呢，腓力不是使徒之一他是次位被选出来，圣灵充满，然后蛮有智慧的人来管理教会里面。但是我问大家，其实你知道使徒反为什么被打死吗？他是因为他是分配饭菜分配不公平被打死吗？没有，从来没有记录过他怎样来分配那个送菜，乃是他讲福音。很奇妙如果你用心看圣经他们本来的工作不是做这些的，他们居然选出来的时候呢，他继续站出来见证上帝，见证复活的耶稣所以他是因为讲福音呢，记录了一些犹太人被打死的。所以现在轮到腓力出来了你看八章第四节，从你的圣经里看到他们就从耶路撒冷一起分散到很多地方其实呢也不止到撒玛利亚这样子，但今天呢就落在撒玛利亚这个地方里面，他分散到不同的地方去。腓力呢就下到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去，他做什么呢？
宣讲基督。啊，第一，他做这个事情。那很多人听见之后呢，也看到腓尼呢行神迹啊，就同心合一的听从他所讲的话啊，就是宣讲基督的福音。啊，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腓尼呢做了两件事情啊。啊，这两种事情呢，也不一定是每个基督徒都有这样的恩赐来做的。那当然责任呢，我们是有的，至少你要读好神的话，对不对？至少你要能够跟别人分享福音啊。但是神迹奇事的事情呢，我不能说能不能，因为我不是上帝啊，他说才算啊，所以是靠着他，他有给恩赐的你就去做，他没有给恩赐的话，你就做你他给你恩赐的地方啊。你看到啊，但是后面呢记录了很多哈啊，有许多人被巫鬼附着，那些鬼大声呼召啊，从他们身上出来哈，所以他们就赶鬼去了，还有治病等等哈，在那城里面呢就大有欢喜啊。整个过程来讲，我们看到神从这个执事的团队里面哈，这里是故意讲到门徒使徒以外的另外一个管理层啊，在早期教会里面就是这些执事里面，腓力就是被兴起的另外一个啊。你看到很特别的，以前在旧约的时候，摩西是带着谁到处跑？约书亚啊。现在呢，当然没有说到西提反是带着他，但是当斯提凡过去救了，神就兴起另外一个人上来，就是腓力。这里的记载呢，出现腓力的出现跟下面的西门出现的是非常特别的一段。你有没有想过，如果都不出现都可以了，对不对？如果路加把这一段抽起来，我这样说哈，谁都不敢抽起来啊，不要这一段，你不会发觉有什么不同啊。但是就出现，所以肯定路加里面有一些信息要告诉我们。那是什么呢？第一，我们就看到，在这个大时代里面，当下的第一世纪的教会里面，神就一代一代的兴起。啊，这里我们就看到一个例子，其实是其中一个例子而已，就是斯提凡的离开之后，腓力就起来。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他去到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大家都知道哈，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犹太人跟他们有没有来往的？没有来往的。所以说哈，这样的发生一些迫害，发生一些困难，其实有时是对教会是有好处的。不发生这个事情，也许。这些人没有这么积极啊，所以这个不是我讲的哈。我现在在中信服事啊，中信是王永信牧师建立的，1961年他建立的，他也成立了不同的机构哈。从中信之后呢，华福到大使命，后来澳门的圣经神学院啊，他创立了很多机构啊，神很使用他。啊，当他在大使命的时候呢，他也是推动全球的宣教啊。我曾经去上过他一个同工的课啊，就陈慧明博士啊，2010年吧，在雪梨啊，2天的课，他有讲到，陈博士是这样讲，他说有时候神会强迫性的差派，你不动没关系，他帮你一把。啊，你看到当下的教会就发生这个事情啊。当教会受到迫害的时候呢，腓力就出来了，他出来就下到撒玛利亚，这个本来他不愿意去传福音的地方，他进去就传讲基督的福音，也行神迹奇事。啊，我刚刚讲过啊，神迹奇事这个事情呢，到今天有没有？有的，有的。但是呢，我自己呢，就是神给我的恩赐呢，是神的话语，啊，我是正道啊。但是有些人可能有其他的神给他的能力，但是哪一样才重要呢？很难这样说。
但是关键的是怎样呢？关键是你要看，你要眼睛看得明白上帝给你的恩赐在哪里。上帝给你的恩赐在哪里？啊，也许是这个光景他们需要啊，不少人是这样形容啊，当下的光景需要神就这样做啊，所以这个是完全是上帝的主权，我没有办法说是啊、是怎样子啊，他给就有，不给就没有啊啊，但是你说赶鬼这些现在都有的，都有的啊啊，当然我自己的也不是非常有恩赐在这方面啊。但是有的我有个同工他非常有恩赐啊，反正这些事情呢他都参与非常的多。但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话，神所兴起的人，神所兴起的人，神会按他的需要给他侍奉上的供应。但是重点是，如果腓力懂得行神之，神给他这个能力，也给他宣讲福音的能力，他就要去做，这就是叫做忠心了。神所兴起的人必须要忠心来做，忠心来回应啊，是很难的，坦白话，对不对啊？如果你中间弟兄姐妹也有带别人信啊讲福音哈，因为神迹奇事的事呢啊，我没有这样很多的经历啊，啊，其实你看你怎么定义了，看你怎么定义了哈，啊，其实都可以说有了哈，啊，但是非常轰轰烈烈的是我是没有了哈，啊，就是说带别人信福音也不容易了，那今天这个时代对不对？啊，我曾经试过呢，同样去一个啊。中学里面哈，在国内去短宣，啊，我们去外面旅游，跟些刚好是高考之后的同学哈，啊，去旅游，结果呢，我看到很多人全福音了，我要抓紧机会，我刚好看到呢，有三个男孩子啊，在公园出来啊，是同一个团队的，我就跟他们全福音，啊，当下我也发觉自己到底我在讲什么了，结果他们三个都信主了。啊，上车的时候呢，同队的师母还说：“哎呀，你非常好，福音生养非常众多。”结果呢，我回到学校，我心里面就开心了嘛。在学校里面再找三个来讲，讲了45分钟，一个都不信。所以这个没得讲的。你要依靠主，就是忠心。你能做的，尽量去做。神会一代一代兴起他的工人来做。啊，坦白话了，坦白话。我自己在神学院服侍了8年，从教会到神学院，我从来没有想过有这样的改变。神就让我去神学院，但是我当时跟神的祷告，我跟师母常常也说了，我跟神的祷告是，我说神啊，我这把年纪了哈，我今年快61岁了，我说上帝啊，虽然不是很老，但是呢，我不想再改换工厂，你知道吗？改换工厂重新适应了。很困难的，因为走出这一步很困难的，哎，结果神就把我再拆到中心去，真的带着一个很害怕的心情走上去。但弟兄姐妹，你要敏锐了上帝的手，特别在这个年代，他有没有跟你说话呢？你怎样看教会的明天？神给你的责任在哪里？可能每个人都不同。我刚刚听到这个 Brenda 姊妹，她感谢主为你，你放下自己的专业，在教会侍奉非常好。到今天，有人可能是放下工作，有人可能是代职侍奉，看神怎样带领大家。但是要注意一点，每逢到这样困难的时候，上帝都有他特别的工作在当中。我再说，不是以前没有，乃是以前我们不是很敏锐去看得到。现在这个时间，可能我们也许在不同的光景底下都有机会看得到。好，来到最后这一段哈，8章第9呢，这个西门的出现呢，是腓力之后出现的一段的经文。
西门的出现也是很非常特别的一段啊，其实大概可以不出现啊。为什么呢？刚刚我们说到就是有啊，腓力是宣讲基督啊，讲神的话，也有行神迹的能力哈、啊，所以他两样都做，是很忠心的回应上帝的呼召啊。有一个人叫名叫西门啊，这个西门是撒玛利亚的人啊，在当地他行那个邪术哈、啊，他是非常的骄傲的啊，很自大的啊。但是呢，很多百姓因为他所做的，让很多百姓都心里面很惊讶、很惊慌、很惊奇啊。那最后呢，反而称他为神的大能者，有看到吗？啊，八章第十节，啊，是这样一个开头，在西门阶段里面看到这个大能者是神的大能者，被誉为大能神的大能者，结果是怎样呢？他们都听他的啊，但是自从腓力来了，你看了十二节，他们就信了腓力所讲的道，还有基督耶稣的名啊，神国的福音，还有耶稣基督的名。腓力就做了这两件事情，请你记住哈、哦，腓力做了什么？讲了福音，神国的福音，还有呢，就是宣讲耶稣基督的名，然后就跟他们息息了。之后西门就信了，你看谁最后才是老大？是福音，是耶稣的福音啊！那腓力这个人也要相信了啊！所以你看到哈、哦，这段的出现是很奇怪的一段哈、哦，就是啊，明明出现的这个人是好像强调他很有能力的，那当然是邪术，但结果呢？他就要在福音上面就是要降服下来，还不止，你看使徒在耶路撒冷十四节啊，这段我讲的快一点哈、啊、听见撒玛利亚领受了神的道啊，当然是包括西门这些人啦 啊领受了神的道，那当下彼得跟约翰才开始去撒玛利亚，看到了啊，那时候要出发，为什么？那时候他们就会出发，所以走一步看一步嘛，神怎样带领他们，他们就怎样走了啊。圣经没有记载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但反正听到撒玛利亚有人信了福音，他们就去了。两个人到那里的时候，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这一段是非常困难的一段。为什么？难道腓力做什么做错了吗？刚腓力做了什么？全福音讲神国的道，对不对？神国的福音，还有讲耶稣基督名，没有什么问题啊。那这一段是非常特别的一段，啊，你记得哈、哦？我给你看一段圣经啊，《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九节，讲到耶稣在末后的时候啊。我从七章三十七节读好了，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在高声说：“人若喝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圣经上面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是指责信他之人，反正凡信耶稣的人呢、啊，也要受圣灵说的。那时候还没有赐下圣灵，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好、哦、清楚哦，圣灵是什么时候下来啊？耶稣十架之后复活升天，圣灵来接棒啊！哈、哦，那所以为什么这里要他们来祷告才有圣灵呢？本来信了就有了嘛，对不对？信主的人就有圣灵了吗？我们还看一段哈，二十节的二十二章也是啊，约翰福音的。那我们就会明白，二十节的二十二章，二十章的二十二节，约翰福音，啊，耶稣在进到门徒，就是复活之后进到门徒当中，愿你们平安。这个路加也有记载的啊。那约翰福音这里是这样说的。 啊，耶稣进到门徒的当中复活之后啊，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了。我的理解就是，这个是上帝的主权呐、啊。耶稣升天之后，圣灵就降临，然后受圣灵这一段的当下，为什么他们能够这样做呢？要他们受圣灵呢？就是因为神给他们的主权这样做，他们有这样的恩赐，所以使徒就说这个是恩赐啊。如果你看了哈，八章二十节，使徒行传的八章二十节，彼得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为什么？因为西门想得到这样的能力啊，因为他本来的背景就是啊。对神迹奇事比较敏感嘛，彼得就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他想用钱来买，因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所以这个完完全全突出一点是，使徒当下是受到上帝给他们的权柄，但是你问我，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例外的例子，非常例外的例子，他们有这样的权柄。吃下圣灵，一般哈，我们现在知道啊，你为别人信耶稣、信主之后，圣灵就跟我们同住了，对不对？啊，这个是我们知道的。所以，当上我要你记住，腓力有没有做错什么了？腓力传福音的时候啊，他就是说啊，八章十二节，腓力跟撒玛利亚的人传福音，就是讲了神国的福音吗？我刚刚要你记住，记得哈、哦，还有全了耶稣的名没有错啊，他们信了就受洗了，圣灵应该是同住的。所以唯一一点是，这里是突出使徒的权柄，他们有这样的权柄执行这个任务。其实坦白话，腓力后来跟安提柯的太监所做的事情完全一样，他没有因为彼得说完这句话。他为安提柯的太监来祷告受圣灵，没有，他是你看哈、哦，八章二十七节，八章三十四节哈、哦，那个太监，这安提柯这个太监呢，对腓力说：“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是指着自己呢，还指着别人呢？”腓力就开口从圣经说：“神从这经上起，对他全讲耶稣，也是讲耶稣而已。”两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那个太监就说：“看啊，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啊，腓力说：“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了。”他回答：“我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之后呢，就受洗。之后呢，腓力就不见了。有没有请他受圣灵？没有啊。没有 啊，所以是非常特别的一段。那为什么大家用了这么多时间来解释圣灵的工作呢？在这里呢，我们看到第一重要的是圣灵的主权，他所差派的人，他必定给他有这样的权柄，必定给他有这样的能力去做事情啊。所以你这里看到哈、啊，彼得他们一直往后哈、啊，你看到八章二十四节啊，之后呢，彼得就劝那个西门要悔改嘛。八章二十一节说他的心不正啊，求让他要祷告要受到赦免。那后来啊，西门就说二十四节哈、啊，就有悔改的心。那之后发生什么事情呢？就使徒继续的哈、啊、证明主道，然后呢全讲就向耶路撒冷去了。回去一路上在撒玛利亚。所有村庄都传扬福音神的道，那所以基本上可以说呢，使徒行传是两个方向都有。第一呢，我们知道使徒行传呢也是说圣灵行传哈，有这样说哈，听过哈。但是使徒行传里面另外一个主题就是神的道，啊，就三一神学院现在美国的院长鲍博士呢，他就讲了一次的讲座，就讲到。得胜的道哈，这个道得胜就不会再回去了，啊，所以是两方面合起来，神的道
以及圣灵的工作是常常在一起的啊。所以对我来讲，我自己个人的经历呢，这方面是比较多一点啊。就是有没有在这里分享过啊？啊，有一次是正道，我可能去的教会很多了，对不起，如果要你听两次的话呢，抱歉。我有一次去正道的时候呢，就是把正道的题目呢，就是颠倒了，啊，讲过了哈，啊，讲过了就不讲了这个哈，啊，就是后来呢，神就帮助我哈，没有预备好的道我都能够讲，啊，另外有一次呢，就是我在一个教会正道呢，那天很特别的，我坐火车到了之后呢，我记心里面呢是临时的，是普通的主日，普通的主日。啊，也没有什么福音主日啊，没有什么都没有啊，就是普通的主日，他邀请我去正道，我心里面就一直很想去呼召别人信主，呼召没有信主的人信主，我没有办法说清楚为什么那天的心是这样子，我今天还是相信是圣灵在动工啊。到了之后，到了这个教会之后呢，我就问这个牧师，我说牧师啊，今天我正道之后，是否可以容许我5到10分钟我呼召啊，为信主的慕道友信耶稣啊。我本来是有点不好意思，因为别人要准备的嘛啊，陪谈会怎么样，都完全没准备，这个牧师就是完全没有问题，就说好，没问题啊。那我就那天正道之后呢，我就呼召之后呢，就是有几个信主了啊。这个还不是很特别的地方，信主之后呢，因为没有跟别人预备好嘛，我就说你们都出来，是让这些工作人员看到是谁啊，聚会就让他们站在前面为他们祷告。结果呢，最后举手那个老人家七十几岁，然后他就跟我说，他用广东话跟我说，他说牧师，你刚刚所讲的完全听不明白，让我真的很压抑，有人说信耶稣。那原来呢，他跟我说他只听到一个字，就是罪，他就信了。这个弟兄我今天还跟大家联系，神所预备神所兴起的，神会给他权柄，今天教会的权柄就是圣灵在当中赐下他的话语。弟兄姐妹啊，在这个光景底下，你有没有看得准？我希望今天你不要单纯是看着你现在目前的困难，你在里面所看到的是神开始动工已经很久了，只是你没有看见而已。一代一代的兴起啊，我不晓得我在中心可以服侍多久啊，我的院长问我祷告，希望我再服侍10年，但交给主，一代一代的兴起，为的是往外走啊！你看使徒，他们就往外走，是全然福音去。求主赐福给你们教会，让你们同心合一来兴旺福音。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谢谢你的恩典，今天早上让我们在这里啊，一同的来敬拜，特别是讲到主啊，你的工作是何等的奇妙。主啊，我们在为到中弟兄姐妹，求主来赐福给他们的生命，让他们有这样回应你的能力，让他们看得清楚你今天在这个世代所做的工作。主啊，虽然我们面对是很多的挑战，教会面对很多的挑战，无论是人力财力方面，我们都面对很多的挑战。主啊，帮助我们能够有能力回应你，你的工继续在我们身上来动工。主啊，你呼召的人，你就兴起他们起来，帮助教会来推动福音的工作，见证主的美名。主啊，我们为此来献上感谢，求你继续在每个人身上来动工，呼召他们站起来，在这个世代为你做盐做光。奉主耶稣的名祷告。